好，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这个净宗概论啊，预计下一次就把这个讲义呢，大概就这样简单的交代完。所以呢，下次啊，看看了哈，预计是这样。下次呢，我们就开始来读这个《观经释帖疏》好。那么这个讲义一开始呢，是先大概讲了一下什么叫做佛土，什么叫做净土，然后呢再略略的交代了一下中国净土宗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一个略史啊。那么第四章呢，就是讲到净土宗的依据的这一些典籍，净土三经，然后演变到净土四经、净土五经啊，加上往生论一论，以及呢这些净土经论的注解啊，大概都简单做一个交代。所以今天呢第六章在讲义的23页，我们就开始来讲净土宗的宗义啊，分成三段，一呢是总说，二呢是从佛那边，阿弥陀佛那边讲净土的因果。第三段呢，就是讲众生往生净土的因果，就是26页开始啊，那是众生的这部分。所以原则上呢，就是分成这样三部分啊。那么总说，请看23页这边哈。主要净土宗的宗旨，当然就是念佛啊，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边第一句话就讲，行者以行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啊。所以可以说中国净土宗强调自利他利，自己念佛这边是自利，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摄受他利啊，然后呢自他二利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就是念佛啊。那么念佛有很多种啊，中国净土宗呢比较强调的，后来比较强调的是称名念佛啊。那么念佛的人呢，依净土教理修念佛三昧，来感得庄严净土，乃至证得世事无碍、不思议、无作妙用的长吉光净土。这段话讲得非常的简略，但是呢其实它是蛮多内容的，如果要仔细的去讲啊、哦、所以这就是后头，尤其是我们在讲后面众生念佛往生的因果这边啊，我们要去说它啊。那么这一段接下来要引用的这两部分呢，主要是要把一般的通常讲心性法门跟净土法门之中间如何做结合。因为有些人啊，他是这样认为，也这样的说。怎么个说法呢？他说净土啊是从有门入手，禅宗呢是从空门入手。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啊，不能说它完全对，但是是有道理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修净土的原则上呢，一开始都相信，都是因为相信真的有极乐世界，真的有阿弥陀佛，然后呢很清净很庄严，然后我们很愿意透过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继续修行。的确我们凡夫相信净土也都是从这边开始，然后念佛的时候呢也都是呢希望自己很用功念佛，然后呢能够呢因为念佛而得到念佛三昧，一心不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心态跟这样的观念来评论说念佛的人是从有入门，是没有错。 但是如果把真正念佛的道理教理啊弄得很清楚的时候，这句话呢是偏到一边去评论了。也就是说，真正了解念佛道理的佛弟子净土行者呢，应该这么说，应该反驳他说，念佛净土不是从有门入手，是从中道入手。那么就对比于他讲说呢，禅宗是从空啊，那又比他们更高明一点了。你还是空在一边嘛，那你说我们这个净土是有这一边啊，禅宗是空这一边，那你是相对的说法。那我们真正了解净土的，我们是中道入手。那么这个就是呢为什么要引用这两段的原因在这里，也是说这是有经文依据的啊。啊、哦，常常强调所谓的心地法门，禅宗是心地法门，难道净土宗不是心地法门吗？也是啊。啊、哦，只不过就是说，对于我们凡夫的，像我们这样子啊的凡夫，一下子要能够了解中道，一下子要能够了解所谓的心地法门，的确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佛菩萨祖师大德一直很慈悲，劝我们去念佛，然后呢乃至观想念佛、持名念佛啊，到最后希望的是能够实相念佛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禅宗也好，天台华严也好，或者是呢戒律也好，密宗也好，其实都可以回归到净土门里面来啊。这个是修净土的人，他如果了解的话，他的确是可以把所有的宗派通通归纳到融汇到净土这一门啊。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到底我是不是要专门读诵无量寿经，专门读诵阿弥陀经就好，然后呢或者说我到底还要不要，以前我都是念观世音菩萨的，我以前我都是念地藏王菩萨的，现在听的净空老和尚的说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观世音菩萨还要不要念，我地藏菩萨要不要念啊，之类的这样子的疑惑，他都是很有心的哦，他都是很用功的佛弟子哦，啊，修净土的哦。可是他说，我前面的《金刚经》已经念了几十年了，我这样放弃啊，专门读诵《无量寿经》，总觉得有这个必要吗？这样好吗？啊，我说啊，如果你要是觉得很好，你就不会问我了。你之所以还会打电话来问我这个问题，可见你内心有彷徨，有犹豫。所以我很喜欢引用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在进修解要里面的两句话，广学原味深入，专修即是总持。所谓的一门深入，广学就是为了要能够一门深入念佛门，广学原味深入，这时候你就真的了解之后，你真的掌握住了那个诀窍之后，专修即是总持陀罗尼，即是总持，一即一切。所以这边的两段经文也是这个意思，如何跟心性法门，还好有电脑哈，我打给你们看了啊，这几个字。好，所以呢这两段经文呢，一段是维摩经啊，维摩诘所说经，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啊，你看，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所以念佛净土还是在净化我们这一心，还是心性法门呢，心地法门呢，没有离开啊。 然后呢，这边写着行者依念佛三昧而静心，自行化他总皆念佛。你能够这样子来修，自行化他，都是用念佛来净化，包括自己，包括众生，都是在净化这个内心。如果大家内心都清净了，自心也清净了，哪里不是净土呢？啊，所以这个是《维摩经》的意思啊。那么秩序就是偶益大师《金刚经破空论》里面这一段话：实非离于心性，别有外面的依报环境可以庄严。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唯心，不离这一心，不是离开心性，另外有那个外面的依报庄严。是故诸佛心内种种众生，还依净心之业，随其修力生于众生心内诸佛土中。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是佛心中的众生，佛是众生心中的佛啊。那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这个道理。他说出这一段话：佛心内的众生依净心之业，我们刚刚说净心就是念佛嘛，啊，用念佛来净化内心嘛，随其修力生在众生心内的佛土中，没有离开众生心呢。所以能化所化，能生所生，皆唯心故。这个性不是有为的，叫做离造作；不是有为有漏的，所以叫做性离造作。若达，那个达是通达了达，你真的清楚，唯是一心，唯心所现，心外无土，所以净心即是净土，不是离开一心之外另有一个净土，净土就在你的一心之中，所以你净心净化你的心就是净土。终日庄严而无庄严之相可取，亦无庄严之法可着，是名真实庄严佛土。我们不是回向偈都会这样念吗？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所以偶益大师就这样给我们开示，你真的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你透过持名念佛净化你的内心，教人家也是用这样的念佛来净化他的内心，自行化他都是在净化内心，就是在庄严佛土，就是在净化你自己的佛土。所以这个就是净土宗义的总说。那事项上你平常就是造这种净业，你从现在开始，乃至从你以前开始准备要好好念佛修净土开始，你就一直依着这样的原则一直在做，一直在用这样的做法在修净业。请问你临终的时候你不往净土，你到哪里去？就好像这个祖师大德说譬喻的，一棵树你每天都是固定从这样砍，虽然它是很大一棵，你没有办法马上把它砍倒，你每天固定都是从这个方向砍，请问它倒下来的时候不是往这边倒就是往这边倒，它有一定的倒的方向。所以每天你照的都是这种净业，你临终不往生净土你会到哪里去？这是事项上的说法，理上就是刚刚说的，你每天都在做净化内心的这样子的修行，临终时候自然而然就感得是那样子的净土庄严的境界就呈现在你面前。所以相信各位大德也都是因为很内心很希望真的临终的时候就是能够自在往生，能够真正达到往生净土的这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宗旨，总说的宗旨，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净土净业没有离开你这一念心。好，这个是总说。那么接下来别说从佛那边跟从我们众生这边啊，那么佛那边的话呢，原则上大概在座各位都是有读过《无量寿经》的哈，那么上礼拜也有特别提到了这个几种 译本的《无量寿经》啊，所以这边呢，我就专门依照孝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的文字呢，稍微做交代了哈。首先呢，就是这一段啊，这个就是在《法藏因地》第四啊，那个第四品里面啊写到啊，是自在王如来十位诸天人民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国王叫做释饶王。然后听到这个四自在王如来说法，然后呢就开始发心，那出家做沙门，就叫做法藏比丘，然后发菩提心，修菩萨道，许愿做佛，佛就为他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啊，210亿诸佛刹土啊。如果呢譬如说我们现在读无量寿经。读半天哈，才认识一个佛陀而已，才认识一个极乐世界。可是四自在王如来当时候为法藏比丘说了210亿个像极乐世界那样子、类似那样子庄严的佛国土。一个佛国土介绍不要多，一天就好。210亿个要介绍多久？一天要介绍一个佛国土，不要说多少哈，不要说一个佛土，你用一天去介绍地球，很美好的地方，你用一天要去介绍，你想想看，你一天能替地球介绍多少？也不过就是重点提一下，啊，相信各位有去旅游过，或者是当中你们有做导游工作的就知道，哦，这不容易。要讲，要替他介绍210亿，更何况呢？这从经典里面我们就了解，佛为法藏比丘介绍，那不是用嘴巴讲一讲，嘴巴讲一讲也没有看到，谁知道好不好？啊、哦，那我们现在就是播放那个 DVD， 是不是？哈、哦，那四自在王如来要播放，还需要借着机器去播放 DVD 吗？直接就用神通展现出来给法藏比丘看嘛，啊、哦，那么看着看210亿个佛国土，你想想看要看多久？看完之后，法藏比丘说：“哎，这个我了解了，啊、哦，我就把这里面的精华、最美好的全部收集来，我将来我的佛国土就是要具足这一些最精华的地方。”就是这一段的意思。你看，应其心愿，悉现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啊！所以不夸张啊，千亿岁不夸张啊。不过寿命要够长就是了。当时候的佛跟法藏比丘寿命都有够长的啊、哦，所以了解完之后。法藏闻佛所说，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善恶出妙国土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愿，结得大愿，精勤求所。啊、哦，所以这一段就是要说明48愿是怎么来的，是法藏比丘听了四自在王如来这样子的一个介绍之后，他才开始好好的去思维，我将来的净土，我将来的佛土。要具足什么样子的庄严，所以把它整理出来这一些愿啊，结得大愿，然后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这里面那个数字五劫啊，如果你们有去看这一些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五劫到底只是在那边想如何去建立那48愿，还是有实践修行，把自己的愿付诸实行，然后才终于五劫完了，就极乐世界就出来的，不是这样。如果照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这五劫不是纯粹思维，也不是呢已经把所有的菩萨行建立净土的菩萨行已经圆满完成。都不是，而是呢，在这五劫里面，一方面建构他的这个48愿进极乐净土的蓝图，二方面呢，也透过实践 然后回过头来修正自己的那个愿。所以这五节只是确定极乐世界建构的蓝图四十八愿的时间，所以后头才会有无量劫积功累德。所以是在这五节建立这四十八愿之后，才开始付诸实行他这四十八愿，每一愿都让他圆满成就的时间，那是后头的。所以这边就是这个意思啊，结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宝石，修习功德，满足五劫，所设佛国超过于彼，等于极乐世界参考了210亿佛国土，然后建构出来了，是比这210亿更加殊胜啊、哦。然后发思弘誓愿已，你看是确定了这四十八愿之后，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于无量劫积智德恨，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后头这个才是努力的去实践他这四十八愿啊。那么终于成佛，叫做阿弥陀佛，于今时节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啊。所以简单的依照无量寿经讲到这么一个因地，详细的话呢，我们等到读到无量寿经啊的经文，我们就会比较有详细的说法。那么另外一个依据是《悲华经》啊，《悲华经》里面也写到，过去的有一个节叫做善持节，有一个世界叫做三提篮，有一个转轮王，转轮圣王叫做无真念，他底下有一个大臣叫做宝海梵志啊，那么宝海梵志的儿子叫做宝藏，宝藏出家后来成佛叫做宝藏如来。哦、所以那时候的宝藏如来是宝海梵志的儿子出家成佛的，然后呢为大众说法，乃至呢后来无真念国王也来到宝藏如来这边听法，然后呢就劝，谁来劝？宝海梵志。那当然宝藏如来也有劝，但是宝海梵志劝无真念国王跟他的1000个儿子发菩提心，是宝海梵志劝的。那宝海梵志是后来的谁？释迦牟尼佛，当时候的宝海梵志。无真念国王就是后来的阿弥陀佛，他的大王子就是观世音，二王子大势至，三王子文殊菩萨，四王子普贤菩萨，叫白的对了。好，那么这个大家呢，就这个宝藏如来说，那、啊、你既然发愿要成佛，我现在给你受记了，那你自己发表一下啊，你们将来成佛是要怎么一个清净庄严啊？请这101位这个无真念国王跟100个王子啊，1001位，对不起，1001位各自发表一下你们的成佛的愿是什么。所以实际上那时候呢，这个无真念国王就已经把他的将来成佛的愿列了出来了。但是对比一下，你把这个《悲华经》跟《无量寿经》，同样都是将来成佛的阿弥陀佛，他的愿对比一下，你就发现《无量寿经》更完整，阿弥陀佛的愿在《无量寿经》是比较完整的，在《悲华经》里面没有像无量寿经这么完整，但是呢差不多，内容没有差很多哦。所以后来的法师呢，注解这个净土经典的法师呢，就推论说呢，悲华经所讲的这一个因地，阿弥陀佛这个因地是位次比较早的，算是位次比较低的，那法藏比丘这个位次是比较后来的啊、哦，是位置比较高的啊。所以因此呢才会有底下这一段，到底法藏比丘发菩提心，然后呢行菩萨道的这个法藏菩萨发四十八愿，这时候的菩萨的位次是属于什么位次啊？一般来说啊，大部分呢都强调是初地菩萨啊，但是呢也有认为呢 这个可以分成两段啊，前面那一段在这个是自在王如来那时候啊，听经闻法那时候呢，也不过就是呢出地以前，然后呢真正建立四十八愿的时候才是出地，乃至呢有的人说那不是不止啊，要这么肯定可以成佛，那一定要八地啊，这是另外的一个说法。所以这边呢就是有这样一个三个位次，那详细的话你可以参考黄念祖老居士的《无量寿经解》啊，大概呢有这么三个位置，大部分都强调他是出地菩萨。好，这个是他的因地。那么接下来呢就来了解一下阿弥陀佛的大愿啊。那么在上礼拜呢就有稍微提了一下无量寿经的五种原译本里面所谓的弥陀大愿数目就不一样，有24愿的，有48的，有36的，而且这边写到汉无两义，有很明确的经文是说24愿，不是后来的人去算出来的24愿哦，是经文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写到24愿啊。那么有兴趣大家回去查查藏经就知道哦，或者是查查那个这个无量寿经的五种原译本、四种汇集本的那个本子，净土五经读本，啊，我们基金会曾经出版过，啊，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哎，的确有这样明确的文字，24愿，只是后来我们都习惯阿弥陀佛48愿，就是因为这个魏唐两义，以及后来的中国净土宗的祖师，都一直告诉我们阿弥陀佛48愿。所以我们就习惯的就以为阿弥陀佛48愿才是标准本啊，那但不知呢其实一开始有24的，那后来也有36的，宋朝是在唐朝后面嘛啊，所以你说谁的对呢？而且啊，48愿里面啊，就黄念祖老居士那个注解里面说，其实有一些愿，一两个而已，不多了哈。有一些愿呢看起来有一点重复啊，然后呢虽然数目是最多啊，除了重复之外呢，有些人家呢这个24愿里面有的48愿里面反而没有，你说哪有这个来怎么会这样啊？那不信你去看看那个黄念祖老居士的第六品的注解，一开始他就把这些呢都点出来了啊。那将来我们开始去读无量寿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去把那个文字给找出来让大家对比看看啊，的确是这样啊。那么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国无妇女愿，这一愿48愿里面没有这一愿，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哦，没有这一愿，哦，那后来呢我们好好去研究，我觉得这一愿没有也对了哈，哦，因为极乐世界也没有男人因为男跟女是对比的啊，是我们这种娑婆世界有这样的众生的业力才有所谓的男女对比，男人女人，那古时候的印度他还是跟我们中国一样是重男轻女啊，所以觉得亲近的佛祖怎么可以有比较差的女人呢？哦，当时候他们是这样认为啦。哦，那没有性别啊，极乐世界没有性别啊。所以如果你要一定要强调国无女人，我也可以说极乐世界国无男人，那这样才平等啊。哦，所以没有那一愿，那也无妨啊，哦，也没有说一定那么重要。哦，所以呢，只是说数目的问题。虽然号称48愿是最多的，那不见得一定的内容都是通通都含瓜了，有的人家24愿有的48愿还没有嘞，啊，就是这个例子。好，那么底下呢就是列举出来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的48愿的这48个愿的名称。我后来想，哦， 这样也不对呢，我后面的说明要用到的是康生凯的，所以各位手上的讲义上礼拜发给各位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就把上面一半是卫译本啊，如果你忘记带来，你就参考隔壁邻居的啊，上礼拜啊，我这边可以秀出来啊，所以上面这个是卫译本康生凯的本子啊，上面这个啊，这个那下面的话就是夏莲居老居士的，就是课本的啊。那么这地方我稍微给他做了一点点不同的字体的安排，是为了要说明下面的这些文字啊，讲义里面的文字哈。所以这四十八愿的名称我就不念哈，念完又要五分钟哦。这里面请看讲义的24页哈，在善导大师的著作里面认为呢，这四十八愿里面有五愿是最重要的核心啊，定成正觉愿12愿，光明无量愿13愿，这个我都是用夏莲居版本啊的这个愿的愿数做标准哈，12愿的定成正觉，13愿的光明无量，15愿的寿命无量，17愿的诸佛称叹，18愿的十念必生，这5愿是48愿的核心心要。理由是什么？简单的说，理由就是呢，整个念佛法门跟阿弥陀佛的功德，可以用这几个做代表。啊，如果你能够掌握住这5个，那么整个48愿的关键就在这5愿里面，从这5愿可以展开出来整个48愿啊，所以这就是他强调的这5愿是核心啊。那么雪庐李炳南老居士就是呢，是我的师公哈，梅注里面的分科，把这个24章48愿。为什么是24章？因为这个就是夏莲居老居士他把它整理出来变成24个大条目，也就是48愿，他把它整理出来24段大段。那么每一段里面有的是只有1愿，有的是2愿，有的是3愿4愿，这样子全部加起来24章刚好就是48愿啊。各位如果有去读这个汇集本啊，就可以了解这段的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这边这个雪庐老人的分科，也就是根据夏莲居的愿数下去分的啊。他说1到12啊，所以1到12是往生报身之妙。这中间如果加2个字会更好，往生的众生啊，加个众生，他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众生，他们的报身之殊胜的地方。所以你看极乐世界的众生没有恶道，不堕恶趣，身悉金色，32相，身无差别，有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可以呢遍供诸佛，可以定成正觉，都是在讲极乐世界的众生生到那边殊胜的果报正报啊之妙，报身之妙。那么13到17全部都在讲阿弥陀佛的功德哦。你看光明无量，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触光安乐，阿弥陀佛的光明能够让众生呢得安乐，触光安乐，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声闻无数，诸佛称叹，到这里17都是在讲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啊。那可是他用的是含如啊，我初开始看含如是什么意思，后来去查字典啊，可以沉浸在这个庄严里面，可以滋润我们众生啊，所以叫做含如。那么18到27十念必生， 闻名发心，临终接引，悔过得生，国无女人，厌女转男，莲花化身，天人礼敬，闻名得福，修殊胜行。到这里全部都跟佛的名号，用佛的名号功德帮助众生，讲的是这种愿。也就是说，之所以能够十念毕生，透过佛的名号，之所以能够闻名发心，临终接引，都是持佛名号的功德来的。所以这几愿专门在讲，我如果成佛以后，我要怎么样帮助众生，就是用自己的名号，佛的名号。这个就是这几愿的特色啊。所以以名号助众生，成就四出世间利益及往生啊。28到36，众生来生获法之意，来生不是下辈子哦，是来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之后所能够得到的功德利益啊。所以是从28国无不善愿，29住正定愿，一直到36啊，35一生补处，36教化随意。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极乐世界的众生，已经往生的众生，他们所能够拥有的享受的功德利益啊。通常呢讲到这边呢，未免呢就还要多讲几句。有的人因为宿世身后三根，一接触净土法门啊，就很相信，然后呢就很愿意说，好好，我想要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你问他，啊，往生极乐世界有什么好？极乐世界有什么好？有什么殊胜？啊、哦，他讲不出来。啊，师父说很好啊，净空老和尚说那个很殊胜、很庄严呐、啊。我们众生好可怜啊，修行都不能成就，啊，去到那边就可以不修行就可以成就了，这样，这么好。哎呀，所以呢，就不是真的很了解。到底有什么殊胜？你说那这样不对吗？我没有说不对啊，我刚不是说了吗？因为有宿世的身后三根，所以我没有说你不好啊。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只是这样而已，你的了解，你对极乐世界的了解，以及你对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体会，只是到这里而已，你是很容易被打败的。没几年你就发现，好像我现在只有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离开我往生要过吼，要过一半时间，想不要过三四十年吼，内心都嘛这样想，反复都嘛常这样想吼。哎，啊，可是已经学佛、念佛已经那么久了吼，已经念了十年都有了，啊，没样没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无法望一个，像阮师兄讲，莫讲看到，我望都无望到，啊，那是到底是安怎？哦，啊，如果人家有的师父，有的老师说，吼，你来我这里，保证你半年，你跟我学半年，我就让你怎么样怎么样。哇、哦啊，这比老净空老和尚也更加有效呢，半年就好了呢吼，试看卖咧，啊，一试咧果然有效哦，哦，果然较早哦念佛都唔知咧念啥货，哦，今麦半年底下念吼，念起来拢特别有力，哦，法喜充满，哦，啊，就叫叫伊啊。啊，实际上他是外面包着阿弥陀佛、念佛三昧的唐衣，啊，里面不是真正的佛法，啊，就麻烦了嘞。哦，所以为什么我要多讲几句？就是这样，你要完全了解极乐世界，当然我们凡夫是不可能，我们唯一的凭借就是佛的经典。那么介绍最多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就是这三经。那这三经里面，又以弥陀佛的48愿是最重要的依据，最重要的纲领。 整个极乐世界的庄严，刚刚说了，都是依着四十八愿所建构出来的，所创造出来的。如果你对极乐世界没有办法很了解，起码你要对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很清楚的认识，否则你看净空老和尚不上讲，以前在讲无量寿经，你要心同佛心，愿同佛愿，心同佛行，那都会让背哦。阿弥陀的愿得的唔知啊，四十八愿的背不出来啊，心同佛心，阿弥陀佛的心就如何展现他的心愿，就在四十八愿。结果你卖讲背，你的含了解都无了解。安内力靠可怜，心同佛心，愿同佛愿，当然就做不出来他的佛行了。所以这个地方你越了解，我们往生之后为什么阿弥陀佛要给我们这样子的功德受用，他是如何来帮助众生成就菩提大道的，这一段就可以这样看了。你往生之后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都在这四十八愿里面，你的依报庄严三十七愿到四十一，这是讲的依报庄严，物花庄严之享乐，哦，就是呢，你看这边讲衣服衣食自治，啊，然后意念受供，庄严无尽，无量色数，速现佛刹，彻照十方，哦，没有到速现佛刹四十一，那四十二、四十三这两个啊，雪庐老人特别把它呢。做另外一颗，为什么？因为跟华严的境界，一即一切，世事无碍的境界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彻照十方，宝香普熏，在极乐世界里面，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光明遍照十方，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无量宝香合成。然后那个香可以普熏十方世界，那不就是华严的四十五碍的境界吗？你就从这两愿乃至呢四十一，其实也有这个意思啊。从这两三愿里面，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大德会把《无量寿经》判成是中本华严。四十八愿里面就有这样的文字，更何况《无量寿经》的。里面的经文更是呢明确的表白这些境界，只是你没有看出来，你也没有从这里面有所体会啊，所以这个雪庐老人就把这两愿判作香光普摄十方众生，就是所谓的香光庄严。然后四十四到四十八最后的这个五愿，就专门帮助菩萨的。前面那个十八到二十七是所有种类的众生，就用佛的名号功德去帮助。可是如果是四十四到四十八，特别强调佛的名号不是只有帮助凡夫众生，也能够帮助菩萨成就他的智慧功德。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行菩萨道的，那你看到了这个弥陀佛的最后的这几愿，你就发现原来阿弥陀佛他也不是纯粹只是帮助凡夫的，所有修菩萨道的想要能够圆满成就你的佛道，你看到这几愿，你看到无量寿经，你怎么会不想要求往生呢？你真的想要发菩提心成就菩萨道的，你一了解，越了解你越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哦，所以这个就是略略的利用这几个分科，把四十八愿做简单的这样的介绍，哦，这就是佛的功德。我们刚不是说这一段在讲的佛的因地愿行吗？哦，以及他的大愿跟他的功德吗？这里面是不是在讲因，同时也在讲果？从发愿这个角度来讲是因，从他现在已经把这个愿都能够圆满成就，也就是说他没有一条愿是假的，没有一条愿是虚的，这就是他的果德。这跟我们凡夫发愿不一样， 我们从小有很多发愿了，到现在没有一条是真正实践的。我从小也没有说发愿要上台讲经呐，结果现在从事这种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凡夫的愿哦，拢不遵守哎。但是如果是佛，他已经圆满成佛，他每一条愿绝对都是可以兑现。你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这四十八愿。他不是讲一讲好听话而已，除非我常用这样说法，除非你不相信《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因为如果你相信《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你又相信释迦牟尼佛真的成佛了，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佛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无量寿经里面的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都是真实的？所以我刚说了，除非你不相信无量寿经是无量寿佛说的，那就没得说了。那如果你相信四十八愿都是真实的，为什么在你的心中你不能够升起对弥陀佛的绝对坚固清净欢喜的信心？为什么我要用这么多形容词？净土真宗就是说这个啊，你要能够对阿弥陀佛有这么样绝对清净坚固欢喜的信心，你必定往生。所以对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了解相当的重要。那下面这一段是采用吉藏大师的《无量寿经》译书里面，根据魏译本，他把这四十八愿也是做一个分类整理所以这时候呢，如果你有讲义，你就对照你手头上的讲义；如果没有，那你就看电脑这边哈。他把它分成三个要义，然后七个段落。三个要义呢，就是整个四十八愿可以归纳成这三大类：色法身愿、色净土愿、色众生愿。这是色受的意思。法身就是成佛以后佛身，专门在讲成佛之后的功德，就是第十二愿、第十三愿、第十七愿。请你看看你的讲义上面参考讲义，或者是如果没有，你看电脑这边那个特别大的出圆体、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诸佛称扬，就是成佛以后的佛的功德，这叫做色法身愿。那么三十一、三十二是色净土，三十一、三十二专门在讲极乐世界依报庄严的国土清净、国土严饰，讲的是依报环境。那么这样就总共五个嘛，前面三个，后面两个，这样加起来五个，剩下的四十三，通通都是在帮助众生、摄受众生用的。是众生愿，他这样分简单明了。可是呢，他说可以分成七个段落，因为顺序一排下来到四十八嘛，所以他还是要交代一下，前面十一到十一，就是到十二以前嘛，十二就已经是那个色法身愿嘛，所以一到十一色众生，然后十二十三就是色法身，然后呢十四十五十六。声闻无量，眷属长寿，无诸不善，这三愿又是摄众生，讲的是极乐世界里面众生的状态，十四、十五、十六，然后十七又回到摄法身愿，所以这是第四段。他说是其一愿，只有一愿，是第四段从摄法身。再来有十三，就是十八到三十，十八到三十这十三愿又是第五段。也是摄受众生的，接下来三一三二就是呢摄净土愿， 啊，这是第六段。啊，接下来剩下的33到48，总共16愿，是第七段，又是摄众生的。啊，所以大概呢，它的分类是这样分类，分成这三大类，然后分成七段。啊，那么原则上呢，最值得参考的就是它的分类非常简单，一个是成佛以后的功德，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还有诸佛称叹。再来，净土依报，就是国土清净，国土庄严，啊，这个是依报环境，剩下都帮助众生的。43愿，整个剩下的43愿都是在帮助众生，或者是帮助极乐世界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或者是想要往生，或者是菩萨，他方世界的菩萨，都是在帮助众生的。这个是48愿。啊，接下来第三段果德庄严，刚讲的是因地愿行。啊，其实如果你了解刚说了48愿圆满成佛，就是他的果德庄严。啊，但是呢，通常呢在讲果德庄严，还是依着往生论这样子来分。啊，那么往生论这29种哈，讲义的另外一面，所以大致上呢分成三段，一个是气世间的依报清净，一个是众生世间的正报清净。这个正报众生世间清净再分成两段，啊，佛功德庄严八种，菩萨功德庄严4种，所以8+4=12。那前面那个气世间庄严依报庄严是7，12+17=29，29庄严是这样来的。啊，那么在讲义的25页这边呢，都只把名称写出来，没有解释，所以呢讲这个参考讲义呢是多一点一点点的文字的解释。啊，那么详细的也是呢等到我们去研究往生论的时候才有可能再多解释。啊，那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自己先去看往生论注，谭鸾大师的往生论注。啊，那么如果不是好懂，因为他们也蛮文言的，啊，那如同上一次提供给各位的，你就先参考印顺法师的那个注解，啊，也是值得看的。啊，那么或者是呢，我印象中好像信范法师的无量寿经讲义呢也稍微有提到一些这些东西，但是呢我印象不深，啊，所以不敢很肯定是在哪一部分。啊，好，那么这17种呢就大概呢这样念一下。啊，第一个啊，清净功德，你看哦，讲义这边是我们的讲义这边，第一个是清净功德，然后参考这边呢是清净庄严，啊，也就是说有的地方呢直接呢用清净功德庄严，有的呢用清净庄严，有的用清净功德，所以这个参考讲义这边通通都用庄严，清净庄严，然后量庄严、性庄严、形象庄严，然后呢我们的课本这边呢都是用功德。所以用词不一样，意思一样。哦，第一个清净庄严或者清净功德，强调的都是呢超过3界的有漏，它是属于无漏清净的国土清净，不是有漏的，是无漏的。量庄严也是量功德，那个量究竟如虚空，没有范围的。以此类推，下面呢性庄严，然后形象庄严，种种事庄严，妙相庄严，三种呢就是水地跟虚空。再来雨庄严、光明庄严、11妙身庄严、12主庄严、13眷属庄严、14受用、15无诸难、16大义门庄严。这个比较难懂，大义门庄严比较难懂，所以呢他这边就写了一下，净土是大圣善根界，一切清净平等。所以这个大义门讲的就是大圣法门。大圣法门啊，必须要了解清净平等。 没有这种不好的东西，没有无嫉贤之名言与嫉贤之实体。什么是嫉贤？他就特别提到女人六根不具即二圣，也就是说极乐世界没有这样的众生，没有女人，没有六根不具的众生，没有二圣的众生，不要说没有实质上的这些众生，连名字都没有，所以叫做名言，无嫉贤之名言，连名字都听不到啊，那更不要说有实际上的那些众生，也就是说全部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大圣菩萨啊。所以这也就是呢善导大师在四帖书里面去解释往生论里面讲到的二圣总不生这句话。这个往生论里面强调二圣总不生，那么很多法师解释呢是说，如果你是用二圣心，只是用小圣的求解脱心，你是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你必须要发大圣菩提心，你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去解释这句二圣总不生，善导大师他不这样解释，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就是根据往生论注这边来的，在极乐世界没有二圣种性的众生，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种性，不管你是什么样根器的众生，升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绝对让你在极乐世界不会升起小圣心，小圣的种性，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定让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都是升起的是大圣菩提心，不管你是什么根器去的。他是用这个角度去解释这句话，就算你是本来是二圣修行人去到极乐世界，去了那边在阿弥陀佛的愿力摄受之下，绝对不会说完全不发菩提心，不可能，马上就让你发起大圣菩提心。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如果你不是啊，应该这么说，如果你不是真的发大圣菩提心，却是想要求生极乐世界的，你说那这样我能不能去？可以去，但是去了之后阿弥陀佛一定让你发大圣菩提心，也就是说你去到那边你说好我来要休困一下，要修行度众生很累的，这样你去那里阿弥陀佛念你会跟你说，你如果没发菩提心，你不能在我们家一定会让你发大圣菩提心。所以如果你觉得发菩提心度众生这个很累，可是你又想往生极乐世界，你得要考虑考虑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去，因为你去到极乐世界无论如何你终究是会发菩提心，但是呢没有关系啦，你还是去，因为呢到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就发了，不会像现在在娑婆世界你会觉得这么辛苦，发菩提心度众生很辛苦的，到了那边你就不会觉得那么辛苦了，就很自然就会很容易就发起菩提心，整个环境，整个正报依报的环境，就让你觉得发菩提心是很正常的啊，很必要的啊，很必然的啊，没有那么辛苦啊，这样子。好，这个呢就是呢特别提到呢这个第十六个庄严，一弃世间清净的大义门庄严啊。所以你看他这边写，大义门者为净土，为通大圣义力之门户也，这叫做大义门庄严，一切所求满足庄严，众生之所愿要一切能满足，整个依报环境最后一个庄严是这个。 那正报的十二种，佛有八种，菩萨有四种啊，专门在讲的是阿弥陀佛的庄严，一个从莲花座，然后再来他的身业、口业、意业，然后大众庄严、上首庄严、主庄严、不须做住持庄严，啊，最后这个不须做住持，啊，讲一下佛的本愿力非虚设，欲知无空过者，必能令速满足功德之大宝海也。啊，这个不须做住持，等于他住持在那个地方，一定能够让你有所求，尤其是在智慧功德这边，你只要有所求，他一定可以帮助你满足。啊，所以欲知无空过者，他的愿力不是虚设的。你想要成就什么样的功德、智慧，都可以让你满足。所以才会说，你真的发菩提心的菩萨，你目前已经真的发菩提心，想要行菩萨道的菩萨，当你看到这样子的庄严，你为什么不求生极乐世界？依靠依止真正的大善之士阿弥陀佛来修行呢？如果您是对金刚圣非常有兴趣，也非常有这个善根的，你也很知道所有的成就来自于你的传承，你依止的善知识，最圆满、最究竟、最彻底的大善知识，除了佛还有是谁呢？可是你要依止佛，目前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弥勒佛尚未来，你所熟悉的阿弥陀佛现在在世间，在极乐世界，你能够往生的话，条件又不是那么困难，你真的想要依止大善之事成就你的金刚圣，为什么不求愿往生呢？啊，就是顺带劝一下这个修密宗的。OK， 那么这个菩萨的四种庄严啊，文字上的都很长，但是呢，文字念一念，大概他的意思就看懂了。后你看，这个极乐世界菩萨不动本处，却可以遍至十方，去供养诸佛，去教化众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念一时遍至佛会，在一念当中，可以遍至十方诸佛的法会，去利益群生，极乐世界的菩萨。第三，一切世界去到遍至一切世界去赞叹诸佛庄严。第四，极乐世界菩萨可以示现在没有三宝、没有佛法身的地方，去用他的智慧去教化众生，示法开示这些佛法的庄严。啊，这个是菩萨的庄严四种。所以四加八，佛的八个加上依报的十七个，二十九种。啊，通常介绍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果的庄严都是从这边开始，但是呢，我们不熟悉，念着念着也就都是名词而已哦。还是看看偶一大师怎么说。啊，他在《弥陀要解》里面，他把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归纳成五种。讲义的25页，最后四行，第一个，不需要断惑，往生以后却可以横超三界，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你要能够跳出去，最起码你要像阿罗汉这样，能够断见思惑，所以断见思惑起码得要是阿罗汉以上的功夫，可是。我们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相当于阿罗汉一样跳出生死轮回啊，不是说你的智慧跟阿罗汉那么高明，而是就跟阿罗汉可以不在六道生死轮回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往生，条件不是一定要断见思惑呀，没有那么高啊，所以这是他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在这里。第二个，即西方恒聚世土， 非由见证。试图上一次我们有这样，有这样稍微这样讲过哦，所以这个试图是根据你断证的功夫，你修行断烦恼功夫的浅深去讲这试图。如果你没有断见思惑，你不可能到方便有余土；如果你没有断无明惑，你不可能到十八庄严土；如果你无明惑没有断尽，你不可能证得长吉光土。所以这个是一层一层上去的。可是在极乐世界一往生之后，一土即是四土，初学净土的人很难想透这件事情。所以在弥陀要解里面有很多文字，它就是在描述这种特殊的景象。尤其举一个例子，我们往生之后前面的那几愿这个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所能够看到听到乃至神足通，一念可以遍至十方，这种神足通，你要有这样子的神通，在一般的教理来说，你必须要什么位次的菩萨以上，起码要初地菩萨以上，才有可能像四十八愿讲的那样子的五种神通。结果你注意去看那个四十八愿，它的这几愿的前头是，凡是生到极乐世界去的所有众生，都有这样子的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所以你想想看，凡夫往生没有断见思惑，没有断无明惑，但是你却可以有像初地菩萨、十报庄严土那个菩萨这样子的一个神通受用。这个就是呢净土宗的祖师强调的，说他是凡圣同居土也不完全是，说他是跟证得十报庄严土的菩萨是一样的境界又不是，他的功德智慧还没有像初地菩萨那么高明，所以很难判断，很难判定，但是却有那样子的功德受用，所以才会说一土即具四土，非由见证，而是一往生之后就有，这就是他不可思议的地方，不可思议的功德。第二点就这个，第三点，你是怎么样能够往生去享受这一些功德受用？但持名号，不假禅观诸方便，就用持名念佛。这个对一般只相信通途教理、只相信信相两宗的人来说，他说怎么可能？哪有这么方便的？不可能的事情。你总要念佛里面，你得要能够念到实相念佛，你才有可能有那样子那么殊胜的境界果报出来。但是偶益大师就特别强调，凡夫只要能够持名念佛，不需要去用禅观诸方便，不假，不需要假借禅宗的参禅的，或者是观，就是天台华严的那种观行观想，不需要，就是用持名念佛。所以如何去把偶益大师的这段话了解清楚，你就要好好的去看看那个弥陀要解，为什么就用持名，它可以贯穿这个禅观诸方便，可以包含这些东西。 所以说它不可思议，也就是说这个是往生的方法。前面是讲往生之后不可思议的功德受用，结果你要去享受这些功德受用，怎么往生？就是靠持名。第四个要念多久？若一日到若七日，阿弥陀经里面这样写啊，若一日到若七日支持名号，不借多劫多生多年月。你说我念佛念足久啊，不但是若一日到若七日，我若一年到若七年，怎么都没有啊，没消没息、这就是麻烦的地方。你说、我有的人说人家若一日到若七日后面有一个一心不乱，所以呢特别强调那个一心不乱、才能够往生。这话也没错，但是藕益大师在其他的要解里面，其他的文字也说，往生与否决定在哪里？信愿之有无。你那个念佛的功夫高下是决定你品位的高下，所以能不能往生不是说你一定要念佛念道啊多高多深的功夫也。所以这个地方呢先不去谈这个、只是说如果你念佛念到真的合乎往生的条件，若一日到若七日就 OK 了，而且只要是持名就 OK 了，不假禅观诸方便。第五个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弥陀经里面讲的，念一句阿弥陀佛即为诸佛护念，不异持一切佛名。这个就是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在阿弥陀经里面就讲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所以对于这一段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将来我们再把它好好的去研究后，所以以上他说总结来说，这些功德利益都是弥陀佛所成就的，故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所以到这里是从佛的角度去讲净土的因果，佛的因跟佛的果德。下面我们就开始讲众生往生净土的因果，我们就休息15分钟啊，再继续。